364。主啊，你说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到神的面前来，真的我们今天我们得着你一切的恩典，是因为我们相信你，因为你为我们所做成的。主啊，今天你祈求你宝贵我们这小小的聚会，真的你开我每一个心灵的眼睛，你真的也给开口的弟兄真的有上头讲的话语，主啊，真的你感谢你，真的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里听到你纯正的话语，求主真的 让我们宝贵每一次的聚会。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题目啊，就是我们要讲身体和肉体。圣经里这两个字都有，一个叫做身体，一个叫做肉体。我们还是要用这一本书，那个严弟兄，你们有这本书吗？上次给你们，啊，没有，那给你们两个。好，如果你们要，我这里都有借给你们的，你们又带来的，这里有。请我们看51页，这个书的51页，要借给那个圣瑞的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要请大家先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10章，希伯来书10章，最好请你用我们这个原文编号，就是用那本圣经。希伯来书10章，5节，10章5节。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好，你看这个身体的下面有个编号4983，今天要把这个编号记好，就是你只要查4983这个字就是身体。好，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1:23，以弗所书1:23，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你看这个身体也是4983，意思就是我们读这两处圣经的目的，让弟兄姊妹知道圣经里有两个字，一个叫身体，等等我们还要读一个字叫肉体，这两个的意义是不同的。比方我们现在读以弗所书第1章的最后一节，教会是他的身体，你不能把身体改成肉体，就是教会不是主耶稣的肉体，乃是他的身体，这个很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先把这一个字，我们开始知道有一个字叫身体了。现在我们就要来说另外一个字，叫做肉体。另外一个字叫肉体。这个也请我们读一个圣经，读罗马书1章。3节。读到4节，罗马书1章3节，读到4节。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你看3节，主耶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看到没有，这个就用肉体了，不是用身体了。圣经里就有这个字叫做肉体。因此我们今天要看一看什么时候把肉体和身体要把它区别开来。 肉体和身体区别开来。现在我们呢，先说肉体的用法，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肉体的用法，也就是我们这个讲义的51页，下面有一个最后一行，他说肉体的用法用以加重表明人的身体是血肉之体。如果我们说到肉体，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一章，所以主耶稣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大卫后裔生的。所以这里的说到主耶稣有肉体，没有说只是说身体，就是说主耶稣有血肉之体，这个就是说他有血肉之体，有血有肉的，这是第一个用法，有血有肉的。因此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希伯来书2:14，希伯来书2:14，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这里说儿女，就是指着我们这些基督徒，既同有血肉之体，这里头就是第一个是血啊，你看原文编号下面是129，后面有个 A 的意思就是 and 啊，后面4561就是肉体了，就是我们都有血有肉，血和肉。所以主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那么这个血肉之体原文是没有的，因为下面没有编号，就是照样亲自也成了，意思就是说他也有血肉之体。所以第一个肉体是用法，在身体上是指到有血有肉的这个身体，有血有肉的这个身体就叫做肉体啊，有血有肉的这个身体就叫做肉体。这是第一个圣经的用法。所以刚刚罗马书第一章说主耶稣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是说按肉体说，就说他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他生出来他就有血有肉啊，这里就是给我们讲主耶稣有血有肉。希伯来书第二章讲我们也有血有肉，对不对？我们也有血也有肉。所以第一个用法圣经里是把肉体说成是有血有肉，这是我们第一个把它弄清楚。第二个讲到肉体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属灵的意义，那意思说是有罪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犯了罪就叫做肉体了。那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罗马书第六章，我们请读19节，罗马书第6:19。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义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
好，这里说到肉体就说到软弱了，看到没有就不是说只是说有血有肉，这里用肉体的用法就是说它是软弱的啊，软弱的。 那再请我们读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五节，七章第五节。
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
好，你看这个属肉体的时候，在原文呢、啊、它不是属肉体，原文呢、啊、那个属字的下面你看有两个英文字母，一个叫 V 的意思就是是，还有 I 就是应，就是当我们是在肉体里面的时候，因为那个 I 就是应 IN 应，当我们是在肉体里面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结成死亡的果子，那就是要犯罪了。所以这里是说到肉体的时候的用法，是指着它和罪有关系，这和罪有关系。再请我们读这个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的十八节，十八节。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好了，你看这是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什么，没有良善。所以圣经里说到肉体的时候，它那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说有罪的意思，我们这个肉体有罪啊，这是圣经的用法。第一个刚刚我们讲了，是说它有血肉之体，有血有肉，你用这个肉体这个字。现在说对于犯罪的事情来讲，也是说到有血有肉。那再请你读这个第七章的二十五节，就是最后一节，罗马书第七章的二十五节。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好了，你看这个肉体又跟罪有关系了，好不好？好，圣经这是第二种的用法。这个肉体这两个字在圣经的用法，这是第二种的用法。现在我们说这个字在第三种的用法，那也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发了这本小书的第52页，52页你看有一个三打一个括号，看到没有啊？三打一个括号就是下面了，就是第六讲的前面，第六讲灵魂体的得救的前面，一二三四五，第五行。他说用以表明骨肉之亲，表明骨肉之亲。那请我们读罗马书九章，第三节。
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还要请你读到第五节，四到五。
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阿们。
神，永远可称颂的神，
称颂的神。
好，那你看第三节上，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你看到没有？那个肉就是四五六一，就是肉体。这里只翻译出一个肉出来，就是按，那是我骨肉体的亲。那所以这个字的用法还有一个用法，就是说有血缘的关系的那个肉体。血缘关系的这个肉体，再看你看这个第九章， 第八节，第九章第八节。
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
好了，你看肉身所生的儿女，这是血缘的关系吧？好了，所以这个用法，肉体这一个字，所以他这里翻译成肉身所生的儿女，原文就是肉体生的儿女，啊，你把它翻成肉身。那么这一个用法，就是第三种的用法。所以肉体这个字在新约里面有三种的用法。第一个用法就是说明这个人有血肉之体，有血有肉，就是说明我们生理的情况。第二个就说明这个肉体和罪有关系。第三个就是保罗所用的，他也是以色列人，他和以色列有血缘的关系，也用肉体。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要把上下文连在一起读，要把它分清楚。这里讲肉体的时候，是讲犯罪的问题呢，是讲血缘的关系呢，是说有血有肉的，要把它弄清楚啊，不能不弄清楚就随便来讲了，那就不可以了，那就说不通了。好，现在呢，我们请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从三十七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三十九节，啊，还请你用原文编号，你就分得清楚了。
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进入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不相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
好，请我们注意第三十七节，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这里翻译成形体，刚刚我们讲四五九三四六九三，它是什么？身体，对不对？这个字应该翻译成身体，因为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第四章，主耶稣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就是这个字啊，意思说神上所造的这些东西，每一个都有身体。那现在我来讲，植物有身体，对不对？看我们门口的那两棵树，一个是 cherry， 它有它的身体，这边一个是杏，它也有它的身体，啊，就是身体不同，植物有植物的身体。三十八节，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身体，这也是四九八三，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身体。植物神就给他这样一个身体，玫瑰花神就给他这么一个身体。那对于人，对于动物来讲，神也是随他的意思给他一个身体。所以狮子有狮子的身体，老虎有老虎的身体，那我们人有人的身体。好，所以下面马上就讲了三十九节，请你注意，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这里就没有用身体了，就用肉体了，因为这里讲动物了吧，没有讲植物吧。刚刚他还讲植物，对不对？他说像麦子啊，像别的谷啊，那讲到植物了，这里就要讲肉体了，就是动物了。所以动物的肉体是不同的，人是一种的肉体。好了， 兽又是一种的肉体，鸟又是一种肉体，海里的鱼又是一种肉体。海里的鱼它能够海里面游，在水里面它才能生活，对不对？所以它必须有水里生活的肉体。兽就有陆地上生活的肉体，鸟就有天上飞的这个肉体，我们人那就要给他们都不同了，我们就要住在房子里。天气冷了，你不能到洞里面去躲，你必须房子里还要有暖气，对不对？才适应我这个身体。所以我们看看这里又说到肉体，这里说到肉体啊，是说动物的这个身体就叫肉体了。植物也好，动物也好，总的来讲就是一个身体，对不对？就是一个身体。好，我们把这里弄清楚以后，我们就主要是说到，现在要说到我们人的这个肉体了。人的肉体，人的肉体和人的身体在圣经里面是怎么来说的？请我们读罗马书。请我们读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第六节，我们要读到第十节，读十一节好不好？第六节到十一节，罗马书第六章。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请我们注意第六节，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下面这句话哈，使罪身灭绝。你看这个身就是四九八三了，就是身体吧，身体前面有一个罪字，看到没有？那意思就是说我这个犯罪的身体，对不对？罪体呀，就是犯罪的身体。因此圣经里就讲，我这个身体如果去犯罪，这个身体就是旧人，就是肉体。身体如果犯罪就成了肉体了，犯罪的身体，犯罪的身体那就是肉体了。所以刚刚我们读了那么多的肉体这个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那就是说我们的肉体软弱。那肉体跟身体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如果身体犯罪，那就叫肉体了。我的这个身体犯罪就叫肉体。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的身体不会犯罪。因此，圣经里也就把我们人，我们这个犯罪的身体，也就叫做肉体了。把它叫做肉体。因为身体和罪有关系。好，那么请我们再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要读到二十一节。 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你最好也用原文编号来读，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好吧？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是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请我们注意，我们中文圣经翻的有几个字是错的。如果按照这个我们这个原文编号圣经十六节，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是对的。肉体是四五六一，对不对？你看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这个不能翻译成情欲了，这个情欲下面又是四五六一，对不对？应该是肉体啊，这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情欲翻错了，应该这个字是肉体。十七节，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下面是圣灵又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情都要改成肉体，因为它都是四五六一，对不对？好了，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十八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十九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情欲又是翻译错了，应该翻译成肉体啊，肉体就有下面这么多罪了。所以圣经里说到肉体，属灵的意义就是犯罪的意思，我们的身体和罪有关系，这个身体就叫做肉体。如果这个身体和罪没有关系，那就不能叫肉体。所以刚刚我们说以弗所书刚刚第一章最后一节说，教会是主耶稣的什么身体，因为它跟罪没有关系，绝对不能把它说的是肉体，好不好？教会不是基督的肉体，它是基督的身体，因为这个是跟罪没有关系。所以刚刚我们读罗马书的第六章就说，犯罪的身体那个就叫做肉体了，好吧？这就是圣经里头给我们的说的。好，现在说到这里，我们就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主耶稣的身体，神给他一个身体，主耶稣的身体，刚刚我们讲了，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就是主耶稣也有肉体啊。不过这个肉体我们刚刚讲有三个用法，一个用法就是有血有肉，就是主耶稣的这个身体是有血有肉的，所以也叫肉体，主耶稣有肉体。第二个用法就是肉体是和罪有关系，所以这一点是说到主耶稣肉体的时候就不是第二点了，不能用来他和罪有关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用法就是和血缘的关系，那么这主耶稣也有一个血缘的关系，因为他是玛利亚生的嘛，对不对？他是从玛利亚来的。因此我们现在要看看圣经里怎么来说主耶稣的肉体，把主耶稣的肉体。第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主耶稣的肉体和我们的肉体是不同的。主耶稣的他是有血肉之体，但是他的血肉之体和我们还是不同的。因为他的血肉之体，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说是神为他预备的，对不对？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主耶稣这个身体是神预备的，我们的身体 不是神预备的，是父母预备的，对不对？是不是从父母来的？主耶稣的身体或者说他的肉体从哪里来？他是道成肉身，对不对？他是圣灵怀孕。好，那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先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先读第一节到第二节，然后请我们读十四节，先读一节二节，然后再读十四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好了，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二节就是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指的主耶稣啊。道是与神同在的，道就是神。这个太初与神同在的这位道，到了十四节就道成了什么？肉身了。这个肉身就是肉体啊，四五六一嘛。所以主耶稣是道成的肉身，他这个肉体是从神来的。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天使怎么样告诉约瑟呢？就说他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主耶稣的这个肉体和我们的肉体是不同的，我们的肉体是从父母来的，父也有罪，母也有罪，但是主耶稣这个身肉体是从圣灵来的，那就是道成的肉身，所以他这个肉身是没有罪的，跟我们不同，所以是道成的肉身，我跟我们不同。那么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我们读第七章，我们读二十六节，要读到二十八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
那请我们这个看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没有邪恶，没有玷污，远离罪人。原文那个人字是没有的，是主耶稣是远离罪，跟罪完全没有关系。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他这个肉身和罪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这个肉体跟罪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所以他的肉体是没有罪的。第一点我们讲的，他的肉体是和我们不同。第二点说他的肉体是没有罪的。那么主耶稣没有罪，这是他的肉体，所以主耶稣的肉体不会软弱。我们知道刚刚我们读的二十八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对不对？现在立是立儿子为大祭司， 那些大祭司都是软弱的，因为他是人的后代。主耶稣不是人的后代，他不软弱。啊，请我们注意，主耶稣不会软弱，他的肉体不会软弱。在什么，不管主耶稣他这个肉身在地上多么困难的环境，他都能够胜过，他不会软弱。哪怕他整夜没有睡觉祷告，他第二天照常的工作，他照常的工作。那么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口渴了，对不对？问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结果根本没有喝他的水，主耶稣还给他讲了很长的一篇道，还拯救了他。你看他的身体受这些软弱的影响，但是他不会软弱，他是刚强的。那现在我们要读一处圣经，要把主耶稣的身体软不软弱我们要弄清楚。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十三章，我们要从第三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第四节，好吧？三节读到第四节，好。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从他软弱，他但因神向他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
好了，现在我们要读这一节圣经了。这节圣经怎么讲呢？第四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你说这是主耶稣软弱？好了，我们看钉十字架他的肉体的软弱，他怎么软弱的？这里是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他因软弱钉十字架。这个因字啊，在原文不是因字，原文是从，他是从软弱这一点出发，他自愿钉在十字架上。本来他是神，他可以不钉十字架，对不对？而且主耶稣说了，他可以求父差十二云天使来拯救他，对不对？他完全可以不钉十字架，但是他自愿钉十字架，接受别人的羞辱，让别人拿钉子钉他的手。这个不是说他没有能力，他有能力，他是自愿的受别人这样的十字架的对待，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自愿的。所以我们来看他这个软弱不是跟罪没有关系，是他不使用神的权柄来脱离这个十字架，他愿意接受十字架的痛苦，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好不好？啊，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我们的软弱就不同了，啊，因为我们自己是有罪的，身体有罪，主耶稣是没有罪的，所以这里说他是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出于自愿钉十字架，是这一点来说，啊，不是因为他有罪或者他的身体软弱，不是的。那请我们现在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22章，41节，要读到 四十六节，四十一节不到四十六节。
于是离开他们，越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好，请你注意这里有一点，是四十三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这里不是说主耶稣软弱吗？需要一个天使加他力量吗？好，请你注意啊，加添他的力量，在原文没有加添他的力量，没有。四十三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那现在请你查一下，显现这个字三七零零，后面查字典三七零零，他们不会查的，你们帮他们一下好不好？你看这个三七零零这一个字，前面的英文你别管它，它是和希腊文对照。那么你要看后面，后面它是用了 SEC， 看到没有啊？看到 C， 看见没有？啊，所以这个字不是显现。这个字就是有一位天使在天上看，他在天上看。再请你看看这个加添这个字，一七六五，你看看这个字典是什么意思。一七六五这个字是两个字合成的，一个是硬，一个是 strong。 所以这个天使在天上看是在 power 里面看，是在能力的里面看，就是看主耶稣好不好，看见他。所以这里完全没有说是主耶稣软弱了要加添他的力量，不是这个意思。一个天使，主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在那里祷告，有一位天使在那里看，这个天使是在能力的里面看主耶稣。天使为什么要看？你知道天使是为人服役的，请你读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的十四节，就是慢慢他们还没找到多少页，
三九七，
三九七啊。好，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天使是灵，他是要来效力的，来服务的。所以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了，在这个时候天使要在那里看见他，要为他服务，要站在从天上看他，不是显现就是看。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们记得那个天使啊，不是像牧羊人显现吗？ 对不对？啊，也是父告诉他们主耶稣，这里也是天使在那里看主耶稣，他要钉十字架。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在路加福音的22章44节，他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是什么意思？这里说主耶稣伤痛了。为什么主耶稣要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主耶稣并不是害怕十字架的苦，或者他要死。你们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了，他说好牧人为羊怎么样舍命。主耶稣又说，我的命不是人夺去的，是我自己舍的。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17节，要读到18节，17节读到18节。
第十章，
约翰福音第十章，17节读到18节。
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所以主耶稣说，他的命不是人夺去的，他自愿舍的。所以他不是害怕。为什么汗如雪点，大雪点滴在地上呢？那是什么缘故？那他这个就要请你读约翰福音，不是，对不起，还是路加福音，请我们读23章。44节要读到49节，44节读到49节。
那时约有五阵，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就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
这里是说46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原文没有魂字，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再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26章。马太福音26章的45节到46节，45节到46节。
于是来到门徒呢，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对不起，27章，45节到46节，
从五阵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和神的关系是从来没有断绝过的。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就讲，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原为一，对不对？他从来没有跟父分离过。但是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神看他是有罪的，不是他有罪，是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神就离开他了。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因为神离弃他了，这是主耶稣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他的灵里面最受痛苦，就是神竟然离弃他。因此，主耶稣如果说在十字架上，他的苦受羞辱也好，钉钉子也好，最后舍命也好，在十字架上他口渴了也好，他气断了也好，但是主耶稣先说了，我的命不是自己舍去，不是人夺去的，是我怎么样，我自愿舍的。所以身体上的苦对主耶稣他是自愿的，但是灵里面的苦就是神要离弃他，这个是最大的一件事情。从来没有神离弃过他，他是太初有道，三一神，他的父不会离弃他，但是在十字架上要离弃他，这一件事情是最大的。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此主耶稣从圣经来看，他不是因为怕十字架，所以路加福音这里是说到，不是那个天使要来增加他的力量，不是他自己软弱了，乃是天使在那里看，要听候主的差遣，看主耶稣要怎么做。主耶稣没有去求问那个天使，他自己也曾经说过，我能够求父差十二名天使来，主耶稣没有做这个事情。所以最后主耶稣是因为父要离弃他，这是从永远到永远没有这件事情发生的，父不会离弃他，这是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对主耶稣。所以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伤痛，他不是说怕担当我们的罪，他愿意，乃是他和神要分开。因此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找不到一处圣经说主耶稣他的肉身和罪有关系，也找不出一些圣经来说他这个肉身是软弱的。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软弱，哥林多后书十三章那个软弱，那是说到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说他自愿钉十字架，自愿受这些痛苦，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软弱，其他没有的啊。因此我们在这里就说到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不同了啊，他的肉身是没有软弱的。另外我们还要说到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不同，主耶稣的肉身可以受人敬拜，是不是受人敬拜啊？门徒也拜他，他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他们也拜他啊。请你读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
你看他拜耶稣了，对不对？所以耶稣的肉身是能够受人敬拜的，我们的肉身不能受人敬拜，好不好啊？耶稣的肉身是可以，这也是和我们的肉身不同。还有一点就是主耶稣的肉身啊，有赦罪的权柄。那请你读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
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 这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
好，赦罪的权柄，主耶稣他的肉身有赦罪的权柄，对不对？我们人的肉身没有赦罪的权柄，因为我们自己都有罪啊。主耶稣肉身和我们的肉身不同，不能把他的肉身给我们的肉身等同起来看。还有一个，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不同，这个请你读马太福音的17章。第1节，读到第2节，第1节读到第2节。
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
好了，主耶稣的这个肉身是可以变的，对不对？你看他就变了形状了，脸面跟衣裳都变了，脸面明亮如日头啊，他变了形象。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变，对不对？主耶稣他可以变，因为他是道成肉身。因此我们刚刚讲，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如果他要变，他在十字架上一定变了，脸面明亮如日头，我和这些人都不敢钉他十字架了。但是他自愿要钉十字架，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嘛，他就自愿软弱在十字架面前，自己不反抗，他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他不是因为害怕，所以要一个天使显现先加给他力量，不需要的，因为他可以变嘛，但是他不变。但是唯一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从永远到永远，神没有离弃过他，三一神从来没有分开，这一次要分开啊。这个是主耶稣因为担当了我们的罪啊。请讲
啊。刚才说主耶稣有赦罪权利，我们不能。那我就想到有一段经文，约翰福音
20章是吧？
啊，对。
好，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
好，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先向门徒吹了一口气，叫做你们怎么样？
受赦免。
对了，那也就是说，我们要赦免人的罪，乃是根据圣灵的赦免，不是我们自己赦免，好不好？圣灵要我赦免，我就要赦免他。好，我没有权赦免别人啊。特别这里说到你们，他是指到教会。教会为什么教会能够根据圣灵的赦免来赦免？好，那就是说，我们比方给一个人传福音，这个人就说我的罪太大了，可能主耶稣不会赦免我的罪了，我这一辈子罪太多了。这是教会要根据圣灵的带领向他宣告说，主能够赦免你的罪，你只要认罪，主能赦免你。教会只能做到这一个，好不 好，而不像主耶稣什么人的罪就他就马上给你赦免了，好不好？这个就不同了。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他就说你不要再犯罪了，看到没有？你的罪赦免了，这是主耶稣说的。我们今天不能走到哪里去说你的罪我给你赦免了，谁敢说这个话？因为我自己的罪还没有赦免好，好不好？好，最后一个，主耶稣给我们的身体不同的地方，他的身体能够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了。今天没有一个人的身体是复活了，所以圣经里讲他是初熟的果子，他的身体能够复活，因为他是道成肉身，他是圣灵怀孕。所以主耶稣的身体跟我们的身体 是不同的，好不好？它的源头不同，又是道成肉身啊。所以我们说到这几点，就让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清楚啊，主耶稣的也是，他是血肉之体，我们不能说他没有血肉之体，圣经里讲他有血肉之体，对不对？他是道成的肉身嘛，那就是血肉之体。而且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第二章，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就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就是有血有肉的身体，但是他的血肉之体和我们还不同。好了，刚刚我们就把它讲了哪些地方不同，好不好？啊，请你。
拉撒路的身体复活
啊，
拉撒路
啊，对，主耶稣在地上不只是拉撒路复活，还有一个拿因那个地方的一个妇人的儿子也复活了，对不对？但是他们复活以后还要死，主耶稣复活以后就不再死了。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还要第二次要降临，降临以后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有死了的，像保罗、约翰、彼得，他们也要复活，那个复活就是永远的复活了，不会再死了，好不好？而且我们身体还要改变。好，所以这个复活，请
这个问题就在于马太福音18:19，里面的讲呢，就是主跟门徒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1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我们是也是代表什么？是
好，主耶稣说，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这是代表教会啊，
也是教会，
教会，教会的祷告啊，就捆绑了，对不对？
就不是个人的，
不是个人。那我们个人基督徒，我们个人没有赦罪的权柄，你不能到哪里去说你的罪赦免了，没有罪，没有可能。那么教会在祷告里面可以释放，也可以捆绑。那么我们就举个例来讲，你记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保罗的工作、彼得的工作，这里面都是显出了圣灵的工作。亚拿尼亚和那撒菲拉不是死了吗？他一句话他就死了，对不对？为什么缘故？圣灵在那做过。所以就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你不是欺骗人，你是欺骗圣灵，对不对？你欺骗圣灵了吗？所以教会乃是站在圣灵的地位上。现在天主教有些地方就做错了，天主教的神父就能够代表主耶稣来赦免人，这是错的。天主教这么多年以来，就是说天主教的天主教徒他要认罪，就到神父的面前去认罪，那叫告诫。他到神面前认罪以后，到神父面前认罪，他不是向神祷告，他是跪在神父的面前，他就说我犯了什么罪，说神父听。神父听了以后，神父就把手把他的头摸一下，好，你的罪都赦免了。他说这就是代表主耶稣赦罪，这个不对的。所以我们祷告，我们要认罪，都是到主耶稣面前去祷告，对不对？这个主祷文里面是怎样讲呢？我们在天上的父，后面就讲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看到没有？那要求父赦免我们的罪啊，所以我们一定是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求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
是，那我这还有一个问题教会那是不是某一批人做代表？
没有，
还是一个年代已经不同了，所以就是在这里的好像没有一个怎么样的。
我们说教会能够代表，那是因为圣灵的权柄。你这几个人，不管你是长老也好，你是传道人也好，你是牧师，如果在你的身上你自己没有服在圣灵的权柄下，你所说的话、你的祷告都没有用，必须你自己服在 圣灵的权柄下，就是让圣灵在你身上掌权。好，圣灵借着你的嘴巴说出来的话才有用，否则没有用。所以你看这个彼得跟约翰在使徒行传，不是他们就医治一个人吗？摊子吗？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他看到他有信心啊，我奉拉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因为今天我们说的教会啊，下次我们有机会我们再多说一点。教会今天我们只能说它是叫基督徒的团体，基督徒的团体不一定就代表教会，它只是一个人的团体。
那就变成没有人可以用这个权柄了。
对了，那是啊，那很多都是人在那里做嘛。人说我去，我们去建立一个教会，大家捐钱，钱够了我就去租房子，我们就建立一个教会，这是人去建立，不是神在那里做。所以基督徒的团体现在是很多，你说启示录来看，只有一，现在只有一个教会叫腓拉铁腓，只有这一个是有圣灵的权柄，其他的教会都要悔改，你看到没有？悔改，而且有一个教会就是撒地教会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他怎么代表？怎么代表圣灵啊？怎么代表主？不能够代表，好不好？因为第一个他没有光，他不是盐，对不对？主耶稣说你们是盐是光嘛，没有自己也不是盐也不是光，他怎么代表？所以必须这一个传道人他自己在神的面前完全服在圣灵的权柄下，他才能够代表神说话。
那很难看得出来
这一个，但是这个我们看他看不出来，
对，
但是这里有一点，就看他的果子了。主耶稣说要看他的果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这一个人或者这个基督徒的团体他是有神在那里的工作的话，不只看他的果子，圣灵还会要做工的。因为圣灵的工作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所以假如今天有个人跑到你面前说我就是先知，主耶稣与我同在，我跟你说的话你要听，那你不一定，那你一定要看，如果你是先知是神给你说的，那不只是你自己嘴巴说出来，而且圣灵会借助其他的方面来把你显出来。如果不是这样，不是圣灵的工作的话，所以圣灵工作是多项的。举个例来讲，使徒行传里面不是有个哥利流吗？哥利流这个人就有天使到他那里去，喊他去请彼得来讲，对不对？去请彼得，这是天使做了工了。但是天使不做了工，不是他就自己去请彼得哦。那么圣灵又要对彼得说话，就说楼下有人来找你了，你赶快去，随他去，是我喊他来的。你看到没有？这叫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因为自己在主的面前属灵的情况不是很好，我们就分辨不出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头有一种恩赐叫辨别诸灵的恩赐，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对一个传道人，你能不能够辨别他说的话是从神来的还不是从神来的，这个我们里面一定要分辨。我们要分辨就是我自己里面要清楚所以今天我们一定每个人要到主的面前好不好？
所以我们想看约翰福音十九章。
好。
是
不是保罗吧？
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我有一个兵拿着枪炸了他的肋旁。随即有血跟水流出来。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对对对。主耶稣。
34章34节，
对，
就是说有一个兵丁拿着枪插了
他的肋旁，
就有水，
他血流出来，
血流出来，
嗯，
这个怎么解释呀？
哦，那么我们来看哈，这个兵丁拿一个枪扎他的肋旁，这个肋旁啊，就是这个旁边了、啊。实际上，从这里来看，从生理学上来看，这个扎肋旁很容易是扎到心脏去了。
对，
因为心脏就在左边嘛。如果是扎左边，很容易扎到心脏。扎到心脏以后，就有水和血流出来。那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来说水和血的问题。圣经里讲水的时候，都是指着生命来讲。
水，生命。
水是代表生命。嗯，所以你去读启示录也好，那个叫做生命水。你读约翰福音第七章也好，第四章也好，那就说到那个活水，原文就是生命水。所以圣经里的水是指着生命出来。所以从主耶稣的身上，第一个流出血来，血是指着什么呢？血是指着赦罪，他担了我们的罪，血是指着赦罪，水是指着给我们生命，不只是赦罪，还给我们生命。所以这里有血和水，随即他是讲就有血和水流出来。意思说水和血就是分开的出来的，能够分清楚水，分清楚血，那也是就是告诉我们，因为主耶稣就在约翰福音他就讲过，就说最后的晚餐，他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流出来使罪得赦，那就是指的血。水在圣经里都是指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血流出来是赦罪，水流出来就赐我们生命。这是主耶稣工作的罪，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如果他只赦我们的罪不给我们生命，那还不行啊，对不对？那我们今后怎么能够活呢？所以有水和血流出来，就是赦罪和赐生命，两个都在我们这里。
这个解释就是灵异的解释了，所以先只有血，然后才有水，所以这个是很 logical 的。
对对对。
如果你刚才讲就在这边就是心脏了，
对。
如果从身体就是
physical，
这样解释有没有一个解释方法？
哦，
我完全明白灵异。
好，现在我们来看啊，从 physical 来看，我们从生理学上来看，血和水，你看你假如今天杀了一个猪啊，举个例来讲，他把他的血水在哪里？不要分开，时间久一点他就分开了，
血清，
对不对？上面就叫血清了 ，serum 了，对不对？下面就是血了，红血球细胞了，对不对？要过一段时间，但是在主耶稣的身上他就已经死了。兵丁拿枪刺他胸肋旁的时候啊，那就表明他已经死了，而他身上心脏里面或者身上他的血和水怎么样，已经血已经凝固了。因此兵丁最后要证明他死没有死，走到他的旁边就是拿这个来证明他死没死，因为证明他死了，所以没有把他的脚打断，对不对？另外两个强盗的脚怎么样？都打断了。这就是证明他已经死了，死了也凝固了，血液凝固了，水也出来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主已经死了一段日子，已经死透了，
已经死透了。好吧，
水，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在那里喊着说他把他的灵交给父的时候就死了，一死就死透了，不像我们，我们可能慢慢的死，他是神的儿子，他的身体跟我们不同，所以他就已经死透了，血和水都分开了。
这个跟什么说心脏爆裂
没有这个解释。
是的，
是的。
哎，他不是心脏爆裂。
Yeah.
我们心脏里面很，如果一个人死了，心脏里面应该很多的血哦，他留在里头，他不能工作了嘛。那么这个血在里面是不是要凝固啊？凝固，红的在一起，水白的又在一起，水又在一起。所以你拿枪去刺他的时候，水跟血都流出来。
那就是说，他是不是死于心脏爆裂？
哦，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死不是心脏爆裂的事，心脏是别人刺他的时候把血刺出来了，没有刺他不会出来的，他不是心脏爆裂。
什么心脏爆裂？就是全都是没有分开了，全都是血了。
对对对，好不好？
看时间了，
所以他。证明他死完以后没有砸到他的腿，因为是在旧约里面逾越节的羔羊，
对对对对，
骨头一根也不能折断。
对对对对对，在不能这样，在诗篇里面也讲，好不好？他的骨头不会折断，好不好？
那我这里有还有一个血和水的问题，就是在约翰一书的地方，说不单是借着不单用水，而且是用水，就是借着道法。用水
，那还有个地方是用水，
就是水把教会洗净了。
对对对，那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好不好？
约翰一书也是用水的。
你刚刚说的两处圣经，一个是约翰一书的第五章，他是说到并且有圣灵做见证，第六节，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但不是单用水，那是用水又用血，对不对？好，那么这里就是说生命，水就是生命，
跟这个是对应的，
对应的。好，那么
水就是道，把教会洗，
那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26节，对吧？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道就是话，道这个字原文是主说的话，而且这个话字是 rhema， 在希腊文叫 rhema， 就是主随时现在教会需要的话，主要说这个话。不是 Logos， Rhema， 而且这个还用水借着道话，就是要用生命。在教会里面要用生命，要用他的 Rhema 来把教会洗净。
Rhema 是什么？
Rhema 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现在主对你教会说的话，或者对你说的话，或者我们翻成应时的话，就是现在教会就需要的话，这个叫做 Rhema。Logos 呢是主耶稣和神在圣经里已经说过的话，都叫 Logos。现在这句话要对你来讲，就叫 Rhema。
那这里说洗净的话，那不是应该用血洗净吗？为什么是用水洗净？
哦，用水
就是把罪洗掉了。
对，这里不是，这里不用，因为对教会来讲。那个用血洗净就是你得救的时候已经用血把你洗净了，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一得救是不是主的血洗净了我的罪了？现在主已经洗净你的罪了，你已经得救了，对不对？但是你还不一定就听主的话，所以现在洗是要用生命来洗，要使你的生命长大，要用 Rhema， 要用圣主的话来帮助你。
所以这里的洗净不是指
不是洗净罪了，要把教会要把它洗干净，因为他后面马上就讲了，27节，毫无玷污、皱类等类、皱纹等类的病嘛，是圣洁没有瑕疵了。这个洗跟圣洁就有关系了，好不好？要把你洗来，教会成为圣洁，教会不圣洁不行了。好，
我有个问题。
好，
你刚才不讲了那个活水，然后我想那个撒玛利亚人那个。
嗯。
撒玛利亚人，他们都说他是外邦人，但是你看那个妇人，他在说的时候，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
嗯，
把这个井留，那就是说他们的祖宗也是雅各，他们应该也是属于以色列人。
撒玛利亚人是这样的，从旧约来看，当时有一个国，就是整个的以色列国就分在所罗门的时候分成两半，北有白国有南国，白边这个国叫做以色列国，南边这个国叫犹大国。犹大国只有实际上只有两个支派，一个是便雅悯和他在一起，其他有四个支派在北方。那么北方这个国以后被亚述国灭亡了，亚述国灭亡了，就把他们掳走了，又迁了一些人进来，外邦人进来住在这个地方。那么犹大这个国是大概以色列国北方的国灭亡差不多100多年以后，犹大国又被巴比伦王把它灭亡，灭亡以后把人又都掳走了。好了，因为他们迁了一些人进来，就和当地的人剩下的一些人就结婚了，所以当地还有人是雅各的后代，好不好？所以撒玛利亚人是个混血啊，所以他说我们的祖先雅各，这个没有错，好不好？
所以是不是因为他们跟迁来进来的外国人
结婚嘛？结婚，
所以犹太人就看不起他。
对对对，
就是，
所以从犹太人来看，你们不是，你们是不纯粹的。
OK，
不纯粹的。
那如果从神来看呢？就说他们还算不算是
主耶稣来了？神就不看这一个了，神就看你接不接受主耶稣，福音到外邦嘛，对不对？
对。
好，所以主神就不看了。不看这一个了，你纯不纯粹？所以保罗就讲了，不管你是希腊人也好，你是犹太人也好，在主里面都成为什么义了。好了，你就不看那一个了。
那但是你比如说最后啊，不神来还要审判吗？审判的话，那个时候就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他们中间还是有分别的吧？就是审判的时候，那他们会按照外邦人审判，还是按照以色列人审判？
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到地上来，那个时候地上已经没有基督徒了，因为基督徒已经到了半空了，对不对？没有基督徒了，底下都是不信主的人，还有犹太人，就是这两种人了。所以主耶稣对这两种人都要审判，对于犹太人的审判按照摩西律法，对于不信主的外邦人按照良心。
那撒玛利亚人到底是？
那是按照那个时候，就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撒玛利亚人了
啊，没有了，
没有了，已经没有了。你我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我在那个那里十几年前了，我去，我们也是一个读经团体，我们一起去，那里早就没有这个撒玛利亚人了。好，早就后代，现在是他的以色列的东部，什么约旦呐、沙特阿拉伯啦，是这些人了、好不好？完全不是撒玛利亚人。
整个以色列已经统一了，再没有分什么。
而且以色列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回来的人。我在这里不是好像有个相片也给你们看过没有？我们跟一些孩子都是混血儿，
不黑了，
黑人，这个棕色的人也有白的，就是他们都到了全世界各地去了，就这已经好多代了。那他结婚已经结了好多次了，但是他还有的人能够说出来，我的祖先是哪一个支派，他们一些人还要传的。那么他到外国去，他还要守一些节日，虽然他跟一个非洲人结婚了，哎，但是他还守节日，守逾越节这些节，所以他的孩子就算是孩子，因为父亲是以色列的种嘛，啊，那个后代，所以他还算以色列人。
但是他们应该还是算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好不好？他的妻子不算， 丈夫说。
对，就是男的嘛，从男的放在那
边。好吧，看清楚。那我们就。